欢迎收听每周区块奖励，我们会每周挑选 DeFi 或是区块链技术的相关新闻，然后用 Builder 的角度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看法。我是 Hannah 花水木，
我是 Temple 冯彦文。
好，那我们今天来到第28集，那也是 FTX 事件以来的第二集。我总觉得好像这个事件之后啊，就是一个全新的纪元，就很多事情都要从头来。哎，我觉得有种那个焕然一新的感觉。非常正面的话是这样讲。
哦，
对啊，那今天
还好啦。对啊，这是怎么样？去中心化元年是不是？
哎，搞不好哦。对，所以今天还是会继续聊 FTX。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很多，前面一大部分还是跟 FTX 有关，因为新闻几乎都是围绕在这一件事情上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 update， 就是这里有个台湾金融科技协会分享的破产程序分享，其实真的是还蛮佛心的耶。因为听说台湾好像是第七多人被影响到的。对，然后我现在有在一个群组里面，就听每天大家在那边抱怨，很疗愈。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他这边讲的等一下我们新闻也会带到。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如果我们要去请求债务的话，要提交一个综合名单，
应该不是我们提交，应该不是债权人可以提供，应该他们会制作吧，就 FTX 会制作
这个名单。对啊，
就像他现在有前50个啊，
我的名字会在那上面吗？
我猜他会去除你的隐私，但是应该到时候会通知你这样。
嗯哼哼，哦，这里就是名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OK， 那我可以来找一下我的那个金额。
我没有，还只有前50个，你还排不上这个好
不好？
不好
意思，
前50个
只有前50大，我还会是全部上百万的名单。不好意思，只有前50大。
第一名是200多个 million， 第50名是20几个 million。
OK， 好啦，我差得远，我差得远
了。
我是小虾米。
没有，差不够，差不够，对啊，没有差很远。
Okay.
不要小看自己。
什么？对啊，所以如果大家也是有在 FTX 受到损失的话，其实可以来看一下这一篇，可能之后会有一些 action item，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做的事情。好，那
对、啊、我们应该也会讨论一下，对啊，因为认识的人都有受损，所以对啊，所以应该会，如果我们有要就是要求偿的话，应该会也会讲一下，希望大家一起来。
对对对，我目前是有填写了一个律师的一个表单。
他有送你钱吗？
没有没有，还没
哦，
我其实还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之后有一些下文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就是一般小虾米损失的时候要怎么办的一个
金融科技协会，他们好像就是要帮大家统筹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来源，这样、可靠的机构啊。
对，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今天的新闻主要就是今天其实是 FTX 的第一次的听证会，那主要就是会把这个案子移交到美国去审理，因为之前其实因为它是跨国的公司，所以都不知道谁应该要审理，所以有一些案子，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叫什么《金融战争》，有个影集，就只要有金融相关的案子，就会有很多那个官方的机构想要抢，就可能是比如说像 CFTC 跟 SEC 可能都想要抢这个案子。那总之现在是跨国的、现在确认是在美国这边来审办，那是在 Delaware、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我不是非常熟悉美国。对、
Delaware 有比较多个公司破产经验吧，因为大部分公司开在 Delaware。
好笑哦。对耶、我以前的公司也是开在 Delaware。
这是我当初开公司的时候律师讲的、因为大家都设 Delaware， 因为 Delaware 有太多案例了，所以告诉你公司出什么事情，他们立刻都可以处理这样。
欸，我之前在美国也是 Delaware， 我以为是因为那边什么税法之类的比较开放，
也是因为他免税、啊、
结果是因为破产比较容易、嗯、
也不是破产，就是各式各样的事情、他们都律师比较有经验啊这些、
OK， 对，所以这是终于有了第一步骤。那另外一个进展呢、就刚才说的已经有债权人名单，预计他是预计有数百个数百万个什么数百个数百万个债权人，然后现在是公布了前五十个，诶，他是说前五十个 creditors 的名字会隐藏起来，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就刚才那个表啊，
对， 那所以第六十一个之后就不隐藏了吗？应该不会吧？
没有没有，他只写了前五十个、
OK OK、好，总之就是前五十个人的名单已经出现了，但是是隐藏起来。那他这名单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其实全部都是，你看这名单全部都是一样的内容啊，那基本上就只有数字不一样。那他该不该就给我一个数字的清单就好了，写成这样子
不知道耶。对啊，但可能就是想要秀一下说有多少人受伤吧，就是有大概金额在什么水准这样吧。
对、啊、金额非常大，前五十个就三十一亿，3.1 billion 是31亿的金额，蛮、可怕。
但我猜这样总共加起来大概只有7-8 billion 吧。
你怎么从这边推算出来的？
我猜啦，我猜，因为你知道总是都是，你知道就是前几大的就占了、占了，也许占了一半，前五十应该有占了一半啊。
为什么前五十是占一半？
因为这个应该都是 power low 啊，对啊，就是前面的应该都占了蛮多的。
Okay，
我觉得啦，
你说的好像因为外面讲是100亿，就是 10 billion
哦，那
你说的好像蛮准的、因为像今天 SBF 有一个给员工的信件，你有看到这个吗？这
哦，我有读，它里面有写、它好像有写、可以，它
有
一个过程，
对、我看一下是在哪一篇、
OK 好，不过没关系、不要纠结于数字了。
对，
总之大概这个规模。
对，
其实还好啦。
对，我想分享一下这个员工信，我觉得非常厉害、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有那个叫什么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我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哈，真希望他好可怜，我真希望他可以有一个机会。因为你看他写的很悲催、他说Our old home is an empty warehouse of monitors、就我们原本的家现在已经变成装满荧幕的废墟，
这样就感动你了，这样就行了。
然后当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跟我说话了。
你被人家绑架一定立刻爱上人家，他可以跟你讲哦，我为什么要绑你，是因为我爸爸怎么样，我妈怎样，然后就、
什么啊，绑架的人哪会要写得出这种文情并茂的，不容易耶。
OK OK，
说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辜负了你们，我很抱歉。好啦，
okay，
重点应该是这一则，就是他有讲了一下经过，基本上他的意思是原本是有 collateral 有60 billion， 他这边的 collateral 是指用户的钱吗？
有，就是 FKS 的资产吧。
OK， 然后有2亿的负债，但是因为春天那一次的、春天我不知道是 Luna 前还是 Luna 后，反正就是春天那一次，
我
先
是 Luna 的时候
Luna 后、就掉了 50%、所以变成30 billion、但是 liability 还是一样。然后后来因为他说市场里面的、credit 慢慢没了，所以钱也变少了，但负债变多，没有很了解为什么。然后到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借钱，他们没有办法这么容易借钱了、所以他的负债就变多吧、我不知道耶，其实我也看不懂、看大港这一行、
还是说他就借了更多钱、负债
我不知道，确定说债我不确定。
2 billion liability、但是使用者的资金应该是 liability。
对啊，
那反而变多了，负债变多了。好 ，Anyway，、然后十一月的时候呢，因为应该是 FTT 跌了，所以 原本25 billion 的 collateral 变成17 billion 的 collateral， 然后后来开始 bank run 之后呢，就只剩下9 billion 的 collateral。所以总之现在就是9 billion collateral 跟8 billion 的 liabilities。 对，
bank run 以后 liability 应该也会变少才对啊。
嗯，
没有，我说第四步应该 liability 也会变少才对啊。
嗯，对，
嗯，好，没关系啦， 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OK 的。
对啊，嗯，他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他最后还再度在哄大家说Maybe there's still a chance to save the company. 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billions of dollars.、嗯、就他觉得应该还是很多人有兴趣投资他们吧，也许有机会的哟。
嗯、
然后他说 Ledger X、嗯、之前有回头，我不知道耶，是哄大家好烦哦，真是逗得我那个寂寞芳心。而且我这个是他给员工看的，我在想他其实就是想要给大家看吧，想要看有没有办法扭转他的形象、
嗯、
但是是蛮困难的、嗯、好了，我们还是来看
一下、那个、有啊，现在就扭转啊，最少你现在已经改观了
对，有一些
已经扭转一个
被害者有一些被害者开始有那个，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比较正常的那个 John Ray 的报告。我现在显示的那个分享的是那个正式的报告，但是真的太难懂了，所以可以我有整理一下几点，我看一下我整理的主要就是说没见过这么糟的企业控管，这链新闻整理的。那申请破产重组后把钱转回给巴哈马政府，其实这样也不太对，因为到底是谁要来管这个破产还不知道。然后 Alameda 的应收账款有41亿，然后 SBF 还借了10亿给自己，就其实应收账款都收不回来，也太多了。然后还有一些内控问题，就是 Slack 可以请款，表情符号批准，这个我在想 John Ray 应该从来没看过这一种事情吧，他如果以前都是比较传统企业的，但是用表情符号我觉得好像还蛮正常的。批准就是理论上就是我要请款，然后你可能就按一个勾勾就 OK， 但一定要是你按勾勾才行。所以这部分的危险是什么？
他应该是说这些钱没有被集合啊，因为他说他资金被用来买房子啊，个人物品、
oh,
可是没有
记
对
okay, okay.
因为这应该是借款而非公司支出了、嗯
哦、对， 这是他账务，对，有一个也是账务很混乱的问题。总之就是内账账务很随性，没有好好记、嗯、然后很多决策的记录都删掉了，因为 Slack 如果是免费版的话其实是会删掉的， Discord 应该不会，
应该不是这样吧，应该是故意的吧，应该不是因为免费版吧，应该不是付
不
起这个钱吧哪有这么抠的，
Slack 太贵了。所以对，他这边写说是自动删除并且鼓励员工，这个我觉得比较怪，就为什么想要鼓励大家这样做，非常
其实我们跟一些投资人也都会这样。
你说删除讯息记录吗？为什么？
他没有 Telegram 可以设这个讯息只存在一天啊、嗯、或者是一个礼拜啊、
哦、
这些的。嗯，
月后积分。
所以蛮多就是 有些人比较小心，他们就会开这个开关这样。
嗯、哼哼 OK， 就不想要成为那个陈塘正宫就对了。
嗯。
嗯，但这样决策记录至少他们可能会议记录要记得，就内部会议记录应该要有做，但他可能是至少 John 可能找不到那些会议记录，所以他就觉得不好。
嗯嗯、
然后资产负债就刚刚说使用者的资金应该是 liability， 但是没有被列进去，蛮怪的、
嗯、
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债务、嗯、但是没有列进去。
嗯、
我不太确定该怎么解读这个到底是好还是坏、没有列进去、嗯、代表说他一直没有办法好好衡量他负债多少，对，所以是坏的、嗯、
有没有，就是不清楚到底赔了多少、
嗯、
现金只有5.5 billion 这样，好像不是很多，
5.64亿、
嗯、
500 million， 对、
嗯、
差了20倍，如果是100亿的话、
嗯、
哎，对啊，这个然后生技公司
他还是很多 token 可以卖啦，
对啊，他说的现金应该是稳定币嘛。审计公司在元宇宙，我觉得这家也蛮惨的，因为他们可能之前觉得哦，我说我们在 Decentraland 是很帅的一件事，现在变成一个被人家拿来讲的事情。但总之就是不是一个那种四大会计所啊这种比较有头有脸的会计师，然后他们没有会计部门，300个员工没有会计部门，哇，这个是那个会计公司 的 CEO 在 Decentraland
哦，蛮有趣的啊。
然后还很奇怪的是 Alameda 在 FTX 不会爆仓，这个我觉得蛮奇怪的，会不会是其实他这边讲的清算协议是不是你上次讲的那个 Backstop Liquidity Pool？
不是耶，他大概就真的不会爆仓吧，
因为如果是你讲的 Backstop那个好长哦，不就是说假设你爆仓，我是 Alameda， 你爆仓你的 position 就给我吗？
对啊，
所以就是没有
这个
我的，所以我就可以让他 不爆啊。
可是这应该不一样的意思，我觉得是 Alameda 在上面的 position 他大概不会清算他，
不会清算，但这可是一样，因为他就是 liquidator， 所以他就算他上面的 position 被清算了也是给他自己不清算。
那是如果他是那个 best card liquidity provider， 但
不一定
在进入 best card liquidity provider 之前，
就是
应该还是会经过其他的 liquidity， 其他的 liquidator，
他不是唯一的一个。OK，
对，应该是啦，这样才会安全啊。我不觉得他们会讲。
对，然后有很多资安没有控管好啊，然后使用不安全的群组电子邮件账户当做 root user。然后可以获取所有的 机密私钥等等，这个真的蛮可怕的。好消息，冷钱包还有 7.4 亿，谢啦。坏消息，破产
74亿就好了。
对啊，
7.4
亿
似乎也没有那么多。
对啊，渴望分给我。好，我在这里 FTX.com。坏消息，破产后蒸发 FTT。我在想他是不是太急了，所以想说哦，完了完了，我要破产了，赶快蒸发看有没有办法救。但也不知道，大概是这样，就非常长的一篇。那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最后有显示FTX 原本的组织架构是这样的，就 Sam Bankman-Fried 是在最上面，然后下面就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Alameda， 然后 FTX Trading 什么的。那改组之后呢，就这一位 John Ray 改组之后，他把它弄得比较整洁，变成四大区块，就是 WRS、 Alameda 跟 Ventures 还有 .com。 那我们是在 .com， 我说我啦，我跟那些很衰的FTX.com 的使用者是在这个 .com Silo 这里。 Silo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部门好像是部门的意思，
单独就是
单独的，
我要说就是
solo operation
吧，不是 silo
silo，
好像是 silo
没知识。对，总之他就有这样比较，你看原本那个这么乱，我把它整理到比较干净，然后他就是针对每一个 silo， 像那个 WRS silo 现在的 assets 还有liabilities 有多少，然后像 Alameda 的 assets 还有 liability 还有多少。哎，对啊，这个真是辛苦他了，30页。对，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 show note 里面。
他薪水好像超高的。
对啊，什么时薪1300万，所以当他办完这个案子，我们的钱都被他拿走。
没有夸张吧，没有要时薪1300万做水准吧。
哦，我找一下哦。
没有那么夸张啊，这很多哎、欸。
很多就是很多，我已经
我记得是很多，但没有多到这个水准的，太扯了。
等一下，我找一下。
还没有破产，那个什么几十亿全部都给他拿走了、
啊。真的啦，你看 ，Block Temple 写的， 1300美啦，对不起，我不是1300亿，
差够少啊，什么1300亿，300万，
那个数字1300美啦，1300美，对，但是处理债务一年交8500万台币给他，
那还好啦，8500万这样子，
对
了，我觉得还可以，
不是1300万，不好意思，我刚刚误导大家，把它剪掉，对，他的时薪非常高，那因为他好像40几年的经验，是不是？总之就是，
还可以啦，还可以。200多万让他200多万美元让他搞定，这是
但也不一定一年啊，一年200多万2000-2300万美金，
他这起来276万美金。
OK，
对啊，但是比起整个赔个钱有。有10个 billion，200多万算是很
小钱，对啦，还是少啦，还是少。但是刚才说他现金不是只剩5亿吗？那其实钱很少。对啊，好啊，然后下一则是什么？我看一下哦。哦，就是最近不是意思一直跌吗？就是说有人一直在倒货，就狂 dump 意思，然后大家就一直在猜说。是那个 FTX 的骇客，因为之前不是有一大堆，就是 FTX 快要垮的时候，好像最后一天有很多钱转出去了，那其中有一部分后来巴哈马政府有说是 他请 SBF 转给他的，可是还有其他一大堆是不知道跑哪去的。那这一篇是，对，这篇就是在说是政府，这是17号的新闻，就巴哈马政府说有一部分大家说是被害的，其实是他请 FTX 转账给他的。那如果是这样应该是好的啦，代表他会还，可是除此之外呢，其实没有还有一些其他的资金，所以被倒货的可能是其他的资金，所以大家都在猜说到底是谁呢，谁一直在那边倒货。有一个链上侦探，这叫什么，我看一下啊， Zach XBT， 他就来分析一下到底是被谁偷走的。那基本上因为有几种说法嘛，就是巴哈马政府要求转移的，这是一种说法，这边写巴哈马政府要求转移。那第二种呢是说是前员工或是骇客，前员工和骇客有点无法去 确认差别了。就是因为那时候官方表示这是非授权交易，所以就有可能是有员工的电脑是被恶意的软体植入，那这是第二种。然后也有人说是，也有人说是 Kraken 的骇客，但这应该也不是，好像是这一篇吗，不太确定。也有人说是以前的 FTX 的前工程师，对，但是其实到现在都还不太确定。哦 ，Kraken 在这里，就有人说是 Kraken 的骇客，然后有人说是 FTX 的前工程师这个 Ryan Miller， 但是好像还没有办法证实是谁在导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有非常多谣言，就那时候 Kraken 也很惨，就有人说是 Kraken 的时候，大家都狂骂，对，所以我觉得。新闻真的不用太相信，那
你就不要讲啊，你就
不要太相信的新闻
就跳过啊。
还有另外一个不要太相信的，就是当初不是有说他有个很厉害的房子要卖嘛，后来这个房地产公司出来说啊，他是不小心刊登上去的啦，没有要卖，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那个新闻真真假假，真的是我也是有点迷糊了。所以 FTX、
对啊，所以不用看，就是说在现在在看这些也不会再影响他的结果，因为他的结果就是他只剩这么多钱要赔所有人，然后有些掉个钱他要怎么去追回来而已。
对啊，对，大概是这样。那接下来讲一下很多人在群组里面希望我们聊的 Genesis。 好，这部分我真的非常不熟，我可能只能看一下新闻。就是今天的新闻是说有28亿的贷款还没有收回，所以其实是有可能破产的，这是非常可怕的新闻。 但是在这新闻发出来之后呢，他们的 DCG 的 CEO 就写了一封信安抚股东，就说我们其实没有这么惨的啦，其实还是可以的啦，就是这是公司间贷款本来就是正常业务过程中进行的，然后我们会继续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先建设者，就在那边喊话。但他喊话之后呢，那个 New York Times 马上就说，欸，其实他们是有请一个就是专门在很懂那个破产重组流程的 advisor 也去请教，这个所以到底会不会破产其实还不知道。你觉得嘞，你有感觉吗？
应该会啊， 2.8 个 billion 怎么弄回来应该没有办法吧。
对啊，
但是他们比较，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经营这个生意是风险比较高啊，对啊，所以就这种事情确实有机会发生。至于他们为什么借 FKS 这么多钱，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对啊，就是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生意这样。
对，而且他们之前一直在募资嘛，就想要找一个10亿美元的新的资金，后来又把目标降到5亿，这样代表说是他发现他没欠那么多钱吗？还是说好吧，我就是无鱼虾也好，就是很难知道。而且好像币安也拒绝投资他们，币安真的很贱耶，每次都说好啊我来看看，而又后来就说不要。
对啊，然后建立一个形象嘛，大概。
哎，然后在 Telegram 史坦城有想我们聊的一个是 GBTC 为什么要拒绝公布储备证明，我也不知道哎，但是我有收集了就是他们 Grayscale 官方的回应，就大家因为 GBTC 是也是在那个 GDCG 太难念了
Digital Currency Group 对啊，
Digital,
你就想英文就好了
Digital Currency Group DCG 底下的，然后很多人就请 Grayscale 也要出那个储备证明，但他们说due to security concerns 就是安全的理由，他们没有办法提供储备证明。这个蛮好像也可以理解吗？因为他们的钱是给 Coinbase 管的，所以不可能给大家一个钱包地址说啊，你们的那个 Bitcoin 都在里面，对吧？是吗？如果
他可以啊，他是可以转出来再把它转回去啊，如果他要的话。
但是在站在 Grayscale 的角度来讲，他已经给 Coinbase 代管了，所以除非 Coinbase 愿意这样做，是吗？
哦，对啊， Coinbase 也许可以愿意，我不确定。对啊，不过这也是啊，就是你，所以他的意思说，我们要相信 Coinbase 嘛，对不对？
对对，他是说他是给 Coinbase 代管的， Coinbase 理论上是一个合规的公司，所以应该没问题吧？对啊，这后面的逻辑是什么？
他可以说他们不想做啊，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他觉得有安全性问题这些个。我觉得也合理啊，
安全性问题因为他跟大家保证说一个 GBTC 就会等于是一个 BTC， 所以理论上有100个 GBTC 就要有100个 BTC 在他那边，
对啊，
那他这100个 BTC 他拿是给 Coinbase 管理的，那一个交易所管理这些资产的方式可能每个都不一样嘛，他可能会分散在不同地方，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分散在，就是不是，并不是说 Grayscale 的都专门统一放在同一个地方，可以很容易的去给大家看那个地址，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觉得不一定耶，不过知道 Coinbase Castle 可以怎么做的，但是他们也许有 concern， 就是有时候也不能假设所有人都是只是拿一个拿一个人钱包插在电脑上 ，token 就存在那里嘛。
对，
所以我猜 Coinbase 他们是确实，他们有应该是有一个系统，我看看他真的要把这个钱包的东西弄出来，他会揭露什么事情？也许会觉得有些 concern， 这是他，这是 Coinbase 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但是Coinbase 或是 Grayscale， 因为 Grayscale 他们是美国的，他们有监管，这是一个 ETF 还是什么一个fund，所以它是有 SEC 监管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怎么讲，就是如果他真的把这个钱拿走或者他不足额，我觉得他的法律风险是很高的、那 Coinbase 同样的也是一个美国监管的公司，我觉得美国你要犯法的法律风险都很高，所以我猜你要
应该还好，
你真的要把这钱扣走的机会不多、但是换个角度，你也不应该要相信这些中心化的机构啊，对不对？毕竟还是有上市公司倒了，因为创办人误钱啊或什么样的、像 Enron 就是这样、所以没有一定，没有说个准啊，中心就是你啊，不是你的钱包，不是你的钱啊，
对
啊，对。所以，但我是觉得这个会比 FTX 来个受监管很多啦，因为美国还是一个监管力道很强的国家，所以这个真的要在里面取巧，难度高很多哦，但不是不可能
是这样子，难度高很多，但不是不可能。OK， 非常中性的一个回答，所以其实还是有可能，那个GBTC 背后根本没有 BTC， 好可怕。而且给了一个证明，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就算 Coinbase 说好 我这些 BTC 就是他的 BTC， 也没有人确定就真的是他的 BTC，
对、
而不是 Coinbase 其他人的、
对啊对啊，或是 Coinbase 可以去借啦一堆、然后先给他，对 啊所以分不出来，
基本上除非证明应该就是没用的东西，所以就让他出了没用。那他干嘛不要乱出一个？不然你看他在这个 tweet 被骂的超惨的，下面每个人都在说哦，为什么不行啊，这样怎样很怎么这样啊，大家骂成这样。哎，总之哇，所以 FTX Contagion 大概最惨的就是 Genesis， 他们还是得静观其变一下。那还有其他 Contagions 吗？我看到链新闻有整理这些Paradigm、淡马锡、红杉资本，有你认识的吗？有一些些安大略省少时退休基金，有你不认识，你全部都认识。
没有没有、有一些我们谈过啦，像 Glorious 啊、Paradigm 啊、Pantera、Pantera 是我们投资、
Paradigm、
Pantera 赔那么多钱哦、OK
第四名 Blockfolio 的
竟然没有 Market Coin、
有啊
有
啊，这里啊有2500万。
好、对啊，不过
Celsius 怎么也算呢、Celsius 不是倒了吗？还算哦。
可能还是有一些交叉关系吧。
Matrix Port， 币安其实也有哎、
我觉得最大差别还是 Genesis 啊，因为它有它的光它的29亿就已经。就是第一名的十倍了、
好吧，我们来讲一些比较营养的东西好了。 Vitalik 发了一个既然那个 Proof of Reserve 没有用的话怎么办呢，他写了一篇长文，你要来介绍一下吗？ Proof of Solvency
要点进去吗？对啊，
对，有这里。
也不是说 Proof of Reserve 没有用，这只是一部分、因为你需要看一个 Reserve， 你需要看你到底用户有多少钱。就像你刚才讲的，就算 Coinbase 有这么多 BTC， 谁知道那是不是大部分
是
其他人的？
是是他的，对、
所以解决用户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一开始他在讲，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列出所有的人，但是又不侵犯隐私？所以我们可以用 Merkle Tree 来做，或者是用 ZKP 一个技术来做。所以他就在解释说，我可对，然后我可不可以？产生一个 list， 这个 list 它加总是对的，然后每个人又可以再收到另外一个只给我的，然后我可以确定说，我的金额是不是在里面是对的。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检查，然后它的加总就会是对的，它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刚才也是蛮好的，如果可以做这个事情的话，
每个人是对的，加总是对的，加总是对的，不代表每个人就都是对的吧？
OK， 所以假设有十个人，对，不可能不是。假设有十个人，像 像我在那十个里面，我里面有十个 BTC、
嗯
哦、所以我去检查，哎，我的十个 BTC 是对的，然后剩下九个人也都检查他的结果是对的，他个别是对的，那这个 Merkle Tree 就会保证加总是对的。
OK OK，
好，然后最上面那个金额就是对的。哦、他会这个每一次加勾是有 hash 过、嗯、所以他就知道他的结果是对的，
知道结果是对、哦、但 不会知道是谁这样子。
对，然后但是你知道这整个 tree、嗯、你不知道是谁、嗯哦、但是还是有机会可以 pinpoint、嗯、如果你持有一半的 account、嗯、你可能就可以猜其他人是谁，或者其他人大概有多少钱、
哦、
或怎么样、
okay, okay
哦、所以 Merkle tree 还是没有这么安全，还有解释、嗯、然后下面就有用 ZK proof 的方式做、嗯哦、会比较安全一点。哦、
okay,
那这个是一部分，所以你可以看证明自己有证明客户有多少钱是一个，证明你的账户里面有多少钱，
嗯，
你的钱包里面有多少钱，又是另外一个、哦、
嗯，
那你也可以做一个证明、哦、就是这个地址有多少钱、哦
嗯、
你可以签个 message 就好。然后但下一个问题是、嗯、地址的东西就金额会常常出入啊，跑来跑去啊、嗯、这些的、哦、那我们就是有没有办法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就是时时刻刻都可以 check、
嗯
哦、或者是每一段时间 check 一次、哦
嗯、
这些事情、哦、所以在下半部就是在讲这个怎么 proof 这个 asset、哦
嗯、
但是啊其实不管怎么做离到最完美的状态都还是有距离、哦、所以你可以再往下面一点、
嗯嗯嗯
啊、下面还有一个图
这个吗、哦、
看这个 再下面一点，对这个、
哦、
所以你知道我们其实就在这两端、哦、就是我们要、
嗯、
最左边就是我们要相信他、
嗯嗯
哦、就是他不会作恶，跟右边是不就是永远就是他不可能可以作恶。
对，
我们如果一个好的 decentralized exchange 像我们、
嗯
哦、或 Uniswap、嗯、我们就在最右端，
我们是 最去中心化的。
对啊，然后在左端在最左端的就是像 FKX、
嗯
哦、所以它其实就在中间、嗯、但是再怎么样都还是很难变成它不能作恶、
哦、他们有 auditors、哦、算是 metaverse 的，所以应该是作恶了。
哦，作恶对啊，然后过来你看它又有这个，就是刚才他讲的、
嗯
哦、就是对啊，就是你有这些 proof 但是你还是可能会、嗯、你知道丢掉啊，或是你知道就是造假或什么，反正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人为的问题嘛、
嗯，
对不对？
Stupid loss
of hack。 所以这只是他就在介绍、
嗯、
然后在右边一个像 non-custodial CX、
嗯、
他意思是说、嗯、也是有可能可以有人可以做一个 CX， 他大部分的运算都在 off-chain、
嗯、
然后他的资产在 on-chain、
嗯
好
oh, okay.
其实就是 DYDX
OK OK、
嗯、类似这样讲、哦
嗯、
那他觉得这样的话也是就是又往去中心化更靠近一步、
嗯
哦、但是刚刚这个交易所还是有些问题、嗯、它可以
fun
run 你啊，
是怎么样 fun run 啊？
因为你的 order book 是 off chain， 所以你可以想象经 run 这个 no order book 的人、
嗯、
他有权利比别人更知道所有讯息、啊
okay.
他会更早知道所有讯息。
OK， 他
对他就可以 fun run 大家，
是别人是找别人合作的是不是？
你说 DYDX 啊？
对啊，
这几个
OK OK、
嗯、就像币安的 Order Book 也是币安在 run 啊、
嗯、
你怎么知道币安没有给你、嗯、就像我们现在也才知道、嗯、啊 Mika 自己不会被 liquidate，
会被清算，
其他人会。
对啊，机车、
嗯、对啊，所以就会有这些机制上可以取巧嘛、
嗯、
所以、
嗯
哦、不过我想 Mika 给这个整理很好啊，就是有这几种不同的、
嗯，
就是有点像一个尺度啊，你可以一直往右边。当然，最好、
嗯、
最好最好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是 decentralized、
嗯。
对啊，但是我想我们的 UI UX 还没有到那里、
嗯、
到那个水准，但我们也逐步在往那里进步这样、
嗯嗯。所以他这一篇其实是在讲中心化交易所如何做 proof of solvency， 还是说
他其实都有讲、
欸、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Merkle tree？
一发发觉不要啦、啊。为什么要 proof of
solvency？ 就不需要了吧？对啊，对啊，
对啊，因为你根本
看链上，
像你做个好，你根本拿不到用户的钱，你就根本不用 proof、啊。对啊，
对，
嗯 ，OK， 好，大概这样。
OK，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他发完这篇之后 CZ 马上就说对的，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而且我们会 open source 给大家一起用。我就想说、你这个人又来蹭流量了。而且 Vitalik 其实有说 special thanks to 这些人，像 Coinbase、 Kraken， 但是 Binance stuff 他就不写 CZ。 他可能不想要他一直来蹭流量，很烦。
对啊，竟然只有写巴拉吉。
对啊，好，就是希望可以看到比较好的 solution， 但其实我真的觉得中心化的我都不敢用了，就算他有这个 proof of solvency、可能是一个方式啦，其实有时候还是需要中心化交易所去做那个出金啊之类的。对啊，
大概就是钱不要停太久。
对，降低风险。欸，其实这个也是好像也是有一个留言说希望我们讲讲的，感谢大家的留言。
对，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啊，我觉得不过我就看这个我在想、我想讲的是那个、其实我就有些人会在讨论，就像是 OK， 所以台湾的交易所，像台湾一些中心化交易所，他们如果要在台湾、像 OK， 那他们是不是可以有监管、但是因为大部分的 crypto 交易所，他们觉得他们不适用于旧的证交法跟期交法。但是其实啊，我个人是觉得这其实还蛮声称自己不适用。为什么呢？因为最中心化交易所其实重点不是它交易的是虚拟货币或是股票或是期货，跟这没有关系。重点是中心化交易所的风险在你会不会卷跑大家的钱，你会不会有面线交易，你会不会 front run 大家。那些其实就是期交法、证交法他们在规范的事情。
所以
我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中心化交易所，你想要合规，你其实就是要做一个传统交易所，因为那些监管就是要监管这些事情。如果你不想要做这些事情，其实你做一个中心化交易所，我觉得你是不可能可以合规的。因为重点是那些风险。
传统交易所怎么证明他们是 solvent， 就是 solvent？
在台湾很简单，台湾都是半官方啊。
交易所都
是
有是吗？
对啊，交易所，台湾证券交易所，你看这个名字就已经够官方了吧？他们是啊，他们是银行工会跟财政部
什么的，别的富邦啊、玉山什么的，
那不是交易所，那是券商。
所以台湾
券商有券商的稽核、交易所有交易所的、那交易所的话他们都会很详细，就像如果你要成为 market maker、你要什么条件、他会写得很清楚。然后这个资讯会公开，那我猜这个就是这个交易配对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人进去造假什么的、他们应该都会检查这些事。
所以其实应该要去复制一份那个一般证券交易所的法规到 crypto 这边，稍微把一些字改掉就好了。
但是 crypto 公司可能不想要，因为它很复杂，它就需要资本额限制啊，什么东西。没有，我只是在讲说，其实要合规，我觉得很难有一套 crypto 方，因为它的风险不一样。但是 DeFi 像我们做 DeFi， 它的 project 它的风险就不是刚才我们讲那些了。它的风险就
不
会是像卷走大家的钱、也不会是内线交易、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跟大家看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懂你的意思，就中心化交易所其实就跟传统的很像，所以它就应该要遵守传统的法规、反而是 DeFi 比较需要去思考监管要怎么做，这是比较困难的，比较需要去研究
去想，对啊，去考虑。那 DeFi 监管其实有点回到我们原来的事情，其实最大的问号在 KYC。
对啊，
其实在机制上告比较没有什么特别，就像我刚才讲，机制上就是会不会拿别人钱走，会不会有内线交易，会不会被 front run， 这些其实你从合约上就看得到了。
对，哇 KYC。哇，如果要 KYC，
没事，我其实就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就是跟这个中心化交易所就有关系。
好，对，我们现在还在元年嘛，就是 DeFi 元年，所以还有很多要发展的，现在都还非常早。 好，然后我整理一些就是 FTX 之后的一些数据，就包含我一开始有说就是哪些国家最惨啊，不是最惨，最多人，它是以人数为主 来算的。南韩第一名，新加坡、日本、俄罗斯、德国、土耳其，然后台湾第七名。说高兴还难过，南韩我没有想到南韩会是第一名哎、欸。
南韩永远都抢第一啊，在
他们用
越风险的事情，
他们不是有自己的交易所吗？
看来都有，我觉得
都有。所以韩国是一个很大的 crypto 市场哎、欸，
不要看到韩国一直都是啊，
但他们对于 DeFi 好像就哦没有哎、欸、，Luna 也是啊。嗯，你上次有说、他们也很疯这些、为什么他们喜欢风险啊？这是有什么研究吗？有什么历史背景？
不知道，因为我以前在做就是股票股市咨询的时候、那时候就知道韩国的 option 交易量是全世界第一，散户的。
是哦，
通常散户不交易选择权，但韩国会。
哇，
为什么韩国要交易选择权？就因为它可以以小博大。
赌徒心态，
所以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赌性坚强的民族、我不晓得跟社会僵化也许有一些关系啦、你知道
社会僵化，
社会僵化你就越想要赌啊。对啊、
okay.
也许我不确定，但总之韩国这方面就会他们就会做的比较积极，他们的券商这些软体都做的比其他亚洲国家都来得好。
非常厉害，大概是我们的两倍。新加坡应该可以理解了，日本也算可以理解，俄罗斯、德国、土耳其，对，反正我们是名列第七名。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数据，像是这个就是中心化交易所提领的状况，可以看到这是11月6号、11月8号，哇，整个就往下弄了。不光是 FTX， 是所有的前面六大的中心化交易所的提领状况，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像我也都提出来了，没有任何潜在中心化交易所，所以这算是对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蛮大的伤害吧，就必须要重建那个信任。所以其实 Vitalik 对他们也很好，还帮他们想了这个 Proof of Solvency 的方式重建信任。那至于 DeFi， 这里有一篇就是在讲 FTX 之后 DeFi 的状况如何，这是17号的新闻。其实有蛮多数据的，像是 Unique Active Wallets 其实几乎没什么变化耶，这是蛮神奇的事情。反而还有、你看 FTX 破产之后前后变多了，因为大家都赶快开新钱包，然后Total Value Locked 其实有下降一些些，因为可能大家还是有点害怕，不想放在 DeFi Projects 里面，可能就先把它提出来放到冷钱包。然后这是 Lido 的 Staking 的 APR 变超高，这个变超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开始 Burn 了嘛， Gas Fee 比较高的关系，应该是这样子。
哦，这我不知道耶。
然后 Total Value Locked 就 TVL前十大 TVL 的 project， 浅蓝色是 FTX 之前，深蓝色是 FTX 之后，其实没有说影响非常多。
诶，真的吗？你看 OP 掉了多少？
OP 掉了 43%。
这样哪有影响？不很多，掉了快砍了快一半了。
对，诶，跟这个表比起来，对，也是可以说掉了快一半。但是你看跟那个中心化交易所的这张图比起来，它是直接掉到三股。
没有，这张没有掉很多、那个是它的 scale 不一样。
OK，
对啊，你被那个图表制作骗了。没有，
哦，
没有，
因为它是100 billion 当做底、
啊
没有掉到底啦。OK OK、
啊、
好。
不过我想就是纵观去中心化中心化、大家都把资产领出来、
都提出来了、
然后给都会从不管是 DeFi 一个 protocol 或什么就是把它领出来、我觉得这很正常啊。然后一段时间可能慢慢的信心才会恢复、大家才会再放回来。
对，欸，你这样会破坏我想要累积那个故事性，就是中心化交易所很惨，去中心化交易所还 OK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最后讲 DeFi 还是最棒的。
没有没有，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量也都
也都下降，
很受打击啊，
对啊，
嗯，对啊，所以是整个就是全面性的。
好吧 ，Solana 的这个就真的很惨了。
嗯，对啊，
负87% Solana price 哦，这个不用看了啦。对，嗯，总之是整体都有影响的。
嗯，
然后 Pantera 有写了一篇，是说觉得 DeFi 还是很重要的。
嗯，
这篇你有看吗？
我瞄一下而已啊，就我想就也不，
重点
就
是 DeFi 很重要。
对啊，就 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这只是一篇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就当然你如果能够不能作恶，就像米卡里刚才那个图，你如果能够在右边不能作恶，其实最重要的，那我们就不用再担心，就是不需要，就本来就不该担心我到底要不要信任这个交易所。其实我觉得我们科技已经进步到那个水准了，只是你知道我们还是有一些像是 gas fee 啊，或者是一些 UX 的问题还没解决，但我猜未来两三年，一两年就要解决了。
嗯，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对啊。
好，然后我看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好 ，FTX 的最后一个话题了，就是 Y Combinator 的创办人，他就发了一篇说，币圈会有系统性的灾难发生。看一下他的原话，就是 systemic risk。系统性的风险要发生，然后他就说，但是这不是我说的啦，是我朋友说的，但我不知道细节是什么。然后，
对啊，
Vitalik 就也写了一篇，哦，我有听朋友说什么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啦，因为是我朋友说的， 就在酸他。然后 Paul 在下面就很生气，
啊，
就是你干嘛这样子，对的，希望他只是乱发的，因为我觉得看到他这样写还是怕怕的，就大家就觉得你在那边散播发的，真是的，到底什么系统性的灾难要发生呢，啊？
嗯，对啊，还是刚才能够讲清楚也会好一点。那，
啊，
不过你可以想象，你可以解释说，像 Genesis 倒掉是一个系统性的灾难，也是有可能，因为很多人借钱给 Genesis，很多企业，好，所以
对。
啊，所以这个，
如果是在 FTX 之前讲的话，我就奉他为神人了。
嗯，对啊，但是没有啊，就现在就是 棒打落水狗而已。
真的，棒打落水狗，说得好。
嗯，
好吧 ，FTX 终于聊完了，好长哦，我们应该要剪掉一些。
对，
啊，对了，然后跟 Podcast 的听众聊，说明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其实是在测试有画面。有画面的 podcast，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会分享一些图表啊等等的，所以有可能会有画面，有可能会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得到，也不一定。但如果你是听 podcast 只有声音的话，你可能会比较辛苦一些，我们会尽量把画面上有的都讲出来，让大家用听的也 OK。 那如果你还是想要看那些图表的话，我们也都会把连结放在 show note 里面。好，下一个话题 CRV， 这个话题比较轻松，比较有趣一些，就是，哦，我看一下啊，这一则 tweet 是 Look on Chain 这个推特账号分享的，就是说在11月13号开始，有一个人呢就在 Aave 用 USDC 40 million 的 USDC 去借了一大堆的 CRV token 来卖，所以那时候一卖之后马上就往下跌了，所以其实我们就会知道，欸，他怎么知道40个 million 可以让他往下跌这么多，这个是算得出来的吗？
可以啊，我觉得应该算得出来，
算他的 supply 来算。
嗯嗯嗯，去看一下交易所的 order book， 然后看一下那个 curve 这几个，就是去中心化交易所应该很容易就可以算，
okay， 应该是可以算出来。对，总之他就是让他跌了 26% 看空，然后成功了之后呢，他又再去借，然后他又借了 CRV， 然后去卖掉，所以基本上就做空了。
嗯，
然后又借了10 million CRV， 从阿伟借，所以总之到最后呢，他又加了20个 million 的 CRV 当做 collateral， 所以害得整个 CRV 跌得非常惨，就连那个 co-founder 就 Curve 的 co-founder 他自己好像也有把 CRV 放在 Aave 里面当做那个借别人的钱，就是 lending， 就借
钱。应该 他抵押他自己借其他钱走了、
对，他有抵押一些 CRV 进去借钱走，他的 health rate 变成只有 1.65。 这 health rate 应该就是指 LTV ratio 吧，就是一个 loan to value 的 ratio 变成 1.65， 理论上应该要高于1才对，如果低于1的话可能就会有坏账的风险。
应该是1点多吧，他清算我忘了多少，1点多多少吧。
如果对，我看好像是到1接近1就会进入清算的程序了，所以他这 1.65 其实是有一点点危险的。然后反正他就一直重复这样子做，然后最后总共是借了92 million 的 CRV。 那比较有趣的呢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CRV 又涨了回来，所以我看一下哦，这是今天的消息，就是今天中大概中午的时候他就 health rate 来到了 1.03，然后基本上后来就全部都被清算掉了，因为 curve 又涨回来。所以这整件事情我觉得蛮奇怪的，为什么可以涨得回来啊？是 curve 的社群这么厉害吗？
不知道啊，有人买就会涨回来，有时候就是一些角力啊。
然后 Aave 官方有讲，也有出来就是说，哦，这一次啊，他们清算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CRV 的仓位，所以其实是有 2.64 million 的坏账的。那他们也会在想说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他是说他们现在的机制的话就是会有这个坏账，但是因为是依照那个比例来看是小于 0.1% 的，所以其实是还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对，大概是这样子。那你刚刚说他们现在又有一个新的 curve 要有一个 stable coin 吗？这整件事真的很可疑耶，这是不是行销啊？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问题？
应该不是吧，你不要什么事情都阴谋论在看啊。就是他们可能不过是有人觉得现在要，因为 Curve 只有 release 个 white paper 而已，没有做其他事情，所以可能想要就是给个 white paper 看，也许会影响一下市场。不过那些事情不管，那这个 white paper 主要就是解释一下 CRV USD， 就是他们过来要可以出个稳定币。那我想这个新闻就揭露一些重点，我自己是没有看 white paper、但是我想整理的这个重点最主要就是他们有一个不同的清算机制跟传统像 Aave 清算，就是清算者去用钱去买那个仓位，可能他们会可能是竞价或是 discount， 就是有一个拍卖的方式。那这个比较不一样是他想要直接做一个 就是做一个 AAM， 然后这个 AAM 就直接这个价格低于就是低于清算价之后，他就把这个 position 塞到这个 AAM 里面，他就会被清算。那或者是他之前塞也可以，都可以。那这样子的话他好处就是说如果 arbitrage 够力的话，那这个他就不会有清算不成功，就会很好。那所以然后另外就是你这清算的过程还会再赚一些 fee 回来，而不是给 aggregator 的 fee。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那这个设计其实跟我们以前有谈过一个 project 叫 B protocol 很像。他们也是做一个 AAM 去接大家的 position。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是也是一个蛮有趣的。那它会不会没有风险？我觉得它还是有风险，就像刚才讲的 arbitrager 也是要可以吃下这个 position 才行。那也许 arbitrager 没有兴趣吃下这些 position 或怎么样，我觉得就会有一些问题。那不过我想还是一个不错的事啊，听起来还蛮好的。
它称之为 Lending Liquidating AMM Algorithm LLAMMA。 好厉害，
好爱乱取名字哦，
真的
跟 Curve 的 UI 一样，都是奇怪的名字。
真的 Curve， 而且他这个 CRV 小写 USD 是怎样？这是 function 的名称是不是？这样的
哦，没有 Curve 都这样子啊。
对啊，对啊，就很 很特别。所以他现在只有一个白皮书，还没有其他任何的消息吗？我看一下这个时间点，我真的觉得太接近了。就其实你看前几天有人要来大大的做空，然后就丢一个白皮书，然后涨，诶，16小时前，所以是丢了白皮书让大家涨，所以就把那个那叫什么 short squeeze 就把他挤死了，把那个人弄死这样子。所以他可能藏了很多牌，
不知道，欸，
看还有没有人来看空，我再丢一个看他会不会涨但是丢了这个就涨也蛮奇怪的，
不知道，不知道。
好啦，这是 CRV。OK， 好啦，这是今天重点新闻，就是要讲比较久的大概是就这些。那有一些比较轻松的，这个 Uniswap Permit 2你觉得算是轻松的新闻吗？好像也还好，
就是一个新闻啊，所以 Uniswap 有一些新功能啊，可以
终于有新消息了，
介绍一下。
好消息，Permit 2这其实是，
但是这个主要是给工程师啊，就是给开发者的，就是一般散户大概不会觉得有什么差别。不过如果你在开发 Smart Contract 的话，他们做两个，一个是 Permit 2，另外是 Universal Router。 Universal Router 应该没什么差，但 Permit 2可能就可以用。那这是一个独立的 project， 那基本上改用就是用签名的方式去 proof 你的资产，然后让某个 app 可以用，你可以设定，它有很多调整啊，你可以设定什么时候可以过期啊，这个 approval 什么时候会过期啊，这些功能，所以它加了比较多功能，比起原本 ERC20，因为以前 ERC20每次你要 transfer，都要先 approve 再 transfer 就很麻烦，那他们就改善了这个，那还不错，听起来还不错啊，也许像我们未来也可以考虑用这个，
就不用每一次都要按按去，
对啊对啊。但像其实像 OneInch 他们已经有做了，就是 OneInch 其实是一个全身性就做了，它是一个 market code， 所以它好像把全部弄在一起。
OK，
如果你在 OneInch 要 swap， 它其实就把它全部弄在一起。
这样会不会比较不安全啊？
全部弄在一起应该比较不安全，只是你在签名的时候你看不懂它在弄什么而已。
对啊，
因为它很复杂。对啊。
好，第二个。
第二个是就是 NFT 可以跟 ERC20 token 一起 swap， 这个是我觉得是 Uniswap 自己的一个更新啊，所以就是可以把这些资产都可以纳在里面这样子
一起 swap， swap，
对啊，
所以是说以后有可能可以在 Uniswap 上面买 NFT，
他们应该就这样计划吧，
OK， 本来他们就要做 NFT， OK。好，这两个功能，那他们官方 Twitter 是有说，就是现在是有为期两周的 bug bounty， 那总奖金是有3 million 的，非常非常多。就以 bug bounty 来讲，好像没有看过两周就要送3 million 美金出去，所以大家那种熊市很穷，我想现在所有的那种白帽黑帽都在努力找 Permit 2跟 Universal Router 的洞了。好，那就是 DeFi 的新消息。那最后我觉得想要来看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已经 merge 了两个月了嘛，这两个网站是我蛮常看的，一个就是 Ultrasound Money， 来看一下 East Supply， 因为虽然说 FTX 亏了很多钱，但是我还是 hold 了一些的 East， 所以再看一下 East 现在的状况。那基本上在 gas fee 大于15还是16的时候，他们就会进入一个通缩的状况，所以在 FTX 这个逃难潮的这个阶段，其实 gas fee 是有上升蛮多，蛮常是很高的，所以目前是一个通缩的状况。 supply change -4000，还不错，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然后最后是MEV Watch， 这也是我比较常看的一个网站，就是要看，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就是我们好像从20几%、30几%开始讲到50、60%，现在72%，其实前几天76%，现在72%，有下降一些是好事吗？72%会通过 OFAC 的 compliance， 就是如果使用那个 Tornado Cash 的钱包，会有72%的 node 不会去 process 你，但是其他的 node 还是会去 process， 大概是这样子，希望不要再太高，希望太高之前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它那个绿色的部分变多了，
对，
所以还不错，
所以说除了 Flashbot 之外有其他的 MEV 的 Boost 的工具？
有好几个、嗯、有好几个 team 在做、嗯
嗯、这样也还不错，对，有竞争、
嗯、
好吧、今天的新闻大概是这些，你还有没有什么最近的心得啊，还是小道消息？
最近哦，没，嗯，就差不多这样吧，这样、
嗯、差不多这样子。我最近都懒得看市场了、嗯、看到意思跌，然后大家在说、
啊、专心工作啊，
对， 我现在真的没看、欸、都是同事跟我说、哦、今天好惨，我才啊，什么是多惨，该不会又三位数了吧？ 哦没有三位数啦、哦、OK 啦就是一种就算了不管了的状态，也是觉得的确是一个可以好好专心工作的一个心情、
哦、
好吧，那就到这边咯，
嗯 OK。
好，那这周新闻大家聊到这边，就感谢大家收听到最后。那请注意，就我们都不是投资的建议，就大家还是要需要自己判断。那如果大家对于哪一则新闻啊，或是有特别想要我们聊什么的话，欢迎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或是加入我们的 Telegram。那本周我们有回复的是 Eason 还有史坦诚的留言，你只要是被我们挑中的主题，都可以收到一个 NFT 哦。那当然我们 NFT 的进度就都还是同一个啦，我们之后应该会做一些不一样的 NFT 送给大家。好，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帮我们按赞，然后给五星好评，这样会让我们更容易被看到。那假设这一则有在 YouTube 的话，请给那个按赞还有小铃铛什么之类的那如果你是 Podcast 的听众的话，对啊，我们根本还没建 YouTube 啊如果你是 Podcast 听众的话，今天可能会听到一些我们在讲说哦，那画面上是什么，那请多多见谅，就我们会尽量让 Podcast 听众就是没有画面也可以听得懂，那如果你还是想要看画面的话，可以在 show note 来看到所有的连结。那欢迎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那下周 Temple 不在，所以我们会暂停一周，我们就下下周见。好，再会，
拜拜。